上回书说到，敌将都朗离开潼关追杀轩辕兵，他一口气追出十几里地。就在这阵，埋伏在树林里的吏木从他背后冲了出来，来夺潼关。吏木带人到了关城下，守城兵想关闭城门都来不及了。吏木带的将士啊，都是精兵强将，可以以一当十，非常勇敢。守城那点人哪是他们对手啊？他们一听都朗被围，军心涣散，纷纷扔下武器，四处逃奔。就这样，吏木很快就夺下潼关。夺下潼关之后，吏木传令紧闭关门，随我守关。嘿，这回掉个了，他成守关的了。轩辕兵砍倒了蚩尤大旗，换上自己旗号，站在城头上等都朗。早有蚩尤兵给都朗送信呢。都朗将军，大事不好，潼关被吏木夺下了。啊，都朗止住脚步都傻了。
不对，你胡说，吏木不是在前边吗？他怎么跑到后边去了？
他还没明白呢。旁边士兵也说，可说呢，难道他会分身法？
哎呀，不行，我得看看，快回去。
等他跑到城下一看，城头上换了旗号了。
哎呀，气死我了，你在前边跑，我在后边追，你什么时候又回来了？
到现在还没明白。来呀，夺关城，那谈何容易啊。到了关下，吏木传令放滚木雷石，这多好啊，吏木都不用派兵搬这些东西到城头，现成的这些东西都是都朗给预备好了，什么滚木啊、雷石啊、泥块啊、土灰，是为防备吏木攻关搬上城头的。这回好，全给自己用上了。都朗这么一攻关，关上滚木雷石往下砸，死伤惨重。都朗一个没留神，啪的一声被下了一块石头，把脚面子还给砸了。所以后人有那么句话吗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感情啊就是打这儿来的。都朗脚受伤，恼羞成怒，要是搁旁人呢、一看打不开关城，后边敌人援兵将至，那还不赶快跑啊。他不，这位不这么想，他合计，我这功没得着，再把关口丢了，这面儿栽的也太大了，我非得把关夺下来不可。所以他不但没走，反倒像发了疯似的让人攻关。能攻下来吗？还没攻多长时间，方才后退的有雄兵又杀回来了，前后夹击呀、本来都朗兵力和吏木没法比，差得太悬殊了。他现在是腹背受敌，前无近路，后有敌兵，头上落着石头，没处藏，没处躲，受得了吗？时间不大，都朗所带的兵士全都被消灭。都朗由于腿脚都受了伤，跑不了，死在了乱军之中。吏木夺取了潼关，切断了赤木拿后退之路。又有人来报，赤木拿已经渡过渭河，往北走，杀奔成河部落。吏木明白，救兵如救火，留下几千人守城，余者去追杀赤木拿。再说那成河部落酋长叫石良，这些天度日如年呢，传来了都是坏消息。一会儿说赤木拿攻下潼关，又有人报敌兵打败了华山部落，现在渡过渭河了，酋长魏商大败而逃。石良哎呀一声，完了，他们走渭河肯定杀向我们部落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我怎么能打过赤木拿呀？
打不过也不能坐以待毙呀、啊，
怎么也是死，不能死得太窝囊。我啊，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，木石俱焚。那位说不是玉石俱焚吗？哎，到这就是木石了。是啊，我叫石良，敌将叫赤木拿，我是石头，他是木头，还不是木石俱焚吗？好嘛，还没等打仗，先准备死了。就在这么功夫，探子报酋长，东面发现一支队伍上万人向我部落杀来。这个消息啊，石良差点吓死。啊，又来一支队伍，完喽，彻底完喽！他哭丘坐在地上，这前后夹击呀、啊，我一面也挡不住啊！传我的命令，快撤，你们逃吧！命令刚说出去，第二道探子报：“酋长，给您道喜。”把石良气得差点揍他，我要死了你报喜呀、啊！哎呀，酋长确实大喜，我们打探清楚了，东边来的队伍不是蚩尤的军队，乃是轩辕皇帝派大将立木带兵救援来了。哎呦，石良一听这个消息，乐得蹭一下子从地上窜起来，拉着报事人的手，刷刷刷转了三圈，跳了一趟华尔兹，然后吩咐快列队迎接。呵，石良立刻转忧为喜，率领众人出城迎接。当他看见立木啊，跑到近前抱住立木，眼泪掉下来。哎呀，救兵到了，恩人到了，我可把你们盼来了。李母说：“石酋长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不晚不晚，来的正好。现在赤木拿还没到呢。不过我听说华山部落的百姓已经遭殃了，敌兵所到之处，无恶不作呀。还多亏秦川部落联盟酋长周襄，在玉仙河痛击敌兵。”他们才晚来了一会儿，不然我们这儿早就遭到洗劫了。想那赤木拿诡计多端又凶猛异常，立木将军你可多加小心呐、啊！立木点点头说：“我知道了。这么办，我们呢先到前边看看地势，再做打算。”啊，看地势干什么？我看看在什么地方和赤木拿交战。哎，好。哎，您别着急呀、啊、敌人距此还有数十里，你们一路长途跋涉十分疲劳，不如先用完饭再说。立木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得让战士们吃饱喝足，休整一会儿再打仗。好吧，就这样，大部队扎在外边，一部分人跟随石良往部落里走，来到里边吩咐一声，备酒造饭，款待有熊将士。简短接说，用罢战饭，李牧跟着石良去看地形。他们来到一个高岭上，视野开阔，往周围观看。石良说，看前边是无数道山梁，再向前是南边，南边地势很平坦，你想看什么呢？立木瞧了瞧，前边山峦起伏连绵，山上植被茂密，榆柳桑槐长得十分葱茏。你别看是大夏天，哎，这块可能不缺水，下边是一道道的峡谷。石良酋长，前边山梁有几道峡谷可以通往南边的平坦之处呢？哦，有三条，你看，东边一条，西边一条，中间这条峡谷是最宽的一条。前边峡谷中可有河水，中间的峡谷啊有河水，沿着峡谷向南流去，其地界没有水。嗯，利姆闻听心中暗喜， 酋长，你让前边这一带百姓赶快撤走，把所有的水井水坑都掩盖起来。石良迷惑不解地问将军，这是何意？
石酋长，你想现在什么季节？正是夏天，天气炎热，行军打仗重要的是水源，人不可一日无水。赤木拿率兵来犯，首先得找到水源。我们把水井水坑给掩盖住，他找不到水，只有峡谷中这一条河水，这是保命的水，他的兵力必然集中到那里。我们呢，再把兵丁埋伏在周围的密林内，等到敌人来到河水处，封住谷口，断其后路，我们的军兵冲出来，再消灭赤木拿。
石良一听，一拍大腿，哎呀，将军，你考虑的太周到了，我这就传令照你说的办。石良带着赤木拿又转了两圈，然后下岭做准备去了。回头再说敌将赤木拿，率大兵一路北进，没有遇到什么伏击，也很少看到百姓。这天的中午就来到城河部南面的一道山梁，现在正是七月呀，火辣辣的太阳烤得大地都冒油，这些当兵的可受了罪了。在太阳照射下，一个个热的汗流浃背，口干舌燥，嗓子都冒烟了，衣服全都扒光了，还热。一看前边，有水声，当兵的玩命的跑啊！一看一条河从峡谷中流出，这帮兵像到了姥姥家一样，一窝蜂拥上前，用手捧起河水就喝。有的士兵把脑袋伸到河面，咕嘟咕嘟引开了。赤木拿也在河里喝了一桶，站起来往左右看了看，没有其他道路，命令兵丁沿着峡谷往前行走。过了山梁，他又把部队分成三路向前推进。是啊，一条路能走几个人？什么时候才能到？所以分成三条。他走中间的峡谷，这条路宽又有水，好走。走了快一个时辰了，左右两路都派人前来禀报，说附近既没有人，也不见粮帛，又找不到水源。炎热之下，许多士兵啊都中暑倒在地上。赤木拿闻报，吸了口凉气，抬头看看天，虽然已经到了下午，还是非常燥热。这峡谷中啊一点风都没有，又是急行军，中暑是难以避免，但有一点呢，军队会失去战斗力。他急忙下令，让左右两路将士向有河地方集中，然后单路北进。就这样，三路重新又合成一路了。你说这不折腾吗？再往北走啊，河道越来越窄，河水就越来越小了。到了峡谷的尽头，水源没了。赤木拿有点心慌，看看两旁都是陡峭山崖，他正想下步该怎么办呢，突然听见有喊声，接着半山坡石头后边树林中冲出军队。还没等赤木拿反应过来呢，这些军队举起石头和滚木，噼里啪啦往山下就砸呀。这些滚木雷石把蚩尤兵给砸倒了一大片。这阵儿赤木拿明白了，哎呦，有埋伏！他一看地形对自己不利，撤兵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往回跑。命令传下去了，可是军队想要掉头可费了劲了。
互相践踏又死伤不少，大兵后退，刚撤到山梁处，突然从上边咕噜噜噜咣唰咚滚下了无数的巨石滚木。蚩尤兵怕巨石伤着自己，急忙往后撤，他这一撤，石头把道路给堵死了。这回好，往前走不了，后边也被堵住了。蚩尤兵正在惊慌之际，忽听半空中有人喊喝：蚩木塔而往哪里走啊？蚩木塔抬头一看，就看从半山坡上冲下一伙人，为首一员大将，40岁上下，身高过丈，虎背熊腰，浑身嘎里嘎达的腱子肉啊都蹦蹦的，黝黑皮肤，浓眉大目，湿鼻阔口，长发卷须，背背长鞭，腰别狮刀，手拿松木大棍，好像金刚从天而降，身后数千人冲下山坡。蚩木塔顿喝：你是何人？我乃皇帝陛下大将军李牧师爷，尔等哪里走？手舞大棒奔蚩木塔冲过去。蚩木塔看见轩辕兵，开始一惊，随后就震惊了。他想，我打了一辈子仗，经过无数战争，遇过多少险情啊，也没把我怎么地呀，我怕谁呀？连蚩尤帝君都佩服我，和我拜把兄弟，难道我能怕什么什么什么立木？我听说了，不就在海边找那么一个大个子吗？他有什么呢？想着这儿，举起青铜斧子冲向立木。蚩木塔怎么有金属兵刃呢？这不奇怪，我在前文呢曾经说过，蚩尤所在苗族部落守着一个金属矿，山洪爆发时候，有些金属矿随水流出，被他们得到了，制造成了兵器，所以苗族部落的一些文明在当时非常先进。蚩木塔这把斧子是当年他立过战功，蚩尤亲自赏赐给他的，这是他的光荣，也是武器。不过那阵的青铜斧子比较粗糙，而且个头也不大。你别看个头不大，那也比石刀石斧子要先进多了。他举起铜斧子奔立木跑过去，有个缺点，斧把短，离得远够不着。立木手使的松木大棍呢，是一棵碗口粗的小树，去了树头和树根，取中间树干，舞动如飞，向前一抡，呜，一扫一大片，打倒十多个，一反手来个秋风扫落叶，哗，又打倒七八个。你说他呜呜几轮，吓得蚩尤兵不敢上前，拿立木当天神了。这时蚩木塔拼命了，可惜斧子把短够不着，立木兵器长，呜呜砸下来，吓得蚩木塔收斧子躲大棍，立木又一棍砸下来，两人举兵器打了半天，谁也没伤着谁。蚩木塔着急了，哎呀，我在涿鹿就听说轩辕得了员大将叫立木，力大无比，勇猛异常，果然不假呀，难道今天我伤在他手？不会的，我的兵器多好啊，手巧不如家之妙。还想着，他一挥斧子，正是立木的大棍往下一落，蚩木塔手疾眼快，咔的一下子，斧子剁在了松木棍上，咔嚓，立木的大棍被砍断了。好，立木一愣，是啊，金属斧子硬，木头怎么也不行啊。就在这阵，蚩木塔举青铜斧子，嗨，吓得立木蹭往旁一闪，再晚一点非伤着不可。 立木大棍剩了半截没有用了，甩手扔出去，赤手空拳打更不行啊！他心里窝囊啊，哎呀，赤木拿的兵器太厉害了，怎么办？他左躲右闪，赤木拿可逮着有理的，一斧接一斧的砍，我把立木杀了，我就能转败为胜。立木急中生智，突然想起我身上还背着鞭子呢。是啊，我这有武器呀、啊、这把鞭子太棒了，鞭子杆33，鞭梢6尺半，是野牛筋拧成的鞭梢，坚固无比。探背绑，唰，把鞭子抽出来，双手握紧，在空中一晃，啪，奔着赤木拿的身体就抽下去了。不知道立木的力气有多大，把赤木拿抽了个跟头。赤木拿当时就懵了，鞭子抽在身上2-3圈的鞋领子，他起不来了。多亏两个侍卫过来把他拉起来，刚一站起来，立木的鞭子啪啪啪，这回三个人全趴下了。赤木拿精明啊，见识不好，他没敢站起来，就是往旁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滚。为什么不敢站起来啊？怕立木抽他呀，倒在地上嘿嘿，你抽不着。当他滚出很远，立木的鞭子够不着，才站起身来高喊，弟兄们跟我跑啊。赤木拿还真有两下子，摔了好几个跟头，滚了半天，青铜斧子也没撒手。立木刚想去追他，怎奈赤木拿的军兵啊，呼就上来把他围在当中。立木手中鞭子不断的抽打，这个功夫等于这些当兵的把赤木拿给救了。赤木拿边走边跑，看看身旁的军兵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山沟都染红了。赤木拿拼命冲杀呀，一个人舍命是万人难敌，他这把青铜斧子救了他。他抡着斧子头前开道，轩辕兵沾上死碰上亡，无人敢拦住他。赤木拿确实有本事，别看他在涿鹿养尊处优，可是他登山的本领一点没减，蹿山跳涧如同猿猴一样，任凭轩辕兵在后边追赶。立木追着追着，突然不见赤木拿的影子，正在着急，石良赶到，大将军，抓住赤木拿了吗？没有，前面道路不熟，不知道上哪去了。嗨，他跑不了，我马上堵截。